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大家请起立。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是《使徒行传》4章5到12节。请。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鲁、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知道你，也让我们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求神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你，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大家请坐。下面请王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信心是何模样。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Shalom。 愿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耶稣基督里的平安，身心里的和谐圆满和兴旺与各位弟兄姐妹同在。弟兄姐妹 Shalom。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我们一心一意来思考，来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恳求真理的圣灵此时此刻此地做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也使我们的心灵能够吸收神的话语，成为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使徒行传第四章，题目是信心是何模样。信心是在人的心里面本来是没有模样，但是借着信主的人，借着那些有信心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模样来。那今天还是跟以往一样，我会把今天的正道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查考圣经，就是 Bible Study， 我会跟弟兄姐妹一节一节的来看过这一段的圣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讲解这段经文的重点。在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先看一小段，是听到与信主的关系，有四节的中文经文，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1节说到，于是领受他话语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彼得在五旬节讲到，于是领受他话语的人受浸，当然就是信主了，就受了浸，门徒约添了3000人。第二是在使徒行传4章第4节，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不是看神迹而信的，圣经说听到之人信的很多，有5000，男的就有5000。罗马书第10章17节讲得更清楚，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不是从别的而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是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的信息，因此而信的。彼得前书1章23跟25节同样的道理这样子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这种子是什么呢？是借着神 活泼长存的道，这个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那弟兄姐妹，其他的一切事情，无论是基督徒所表达的爱，或者甚至是神迹奇事，都是给神的道做一个前奏曲，目的是让人能够诚心的来领受神的道，因为领受神的道而信主。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道，神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一部分是查经的部分。因为讲到的，因为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给大家来研读，来回的研读这经文做背景的考察。那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个传讲的人就是讲解明白神的话语，希望弟兄姐妹只要专心一意的，你听的时候能够明白这段话讲的是什么。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我会一边读，然后一边讲一下它中间的意思。第四章第一节，使徒用的是复数，讲的是彼得跟约翰两位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那一连讲了三种人。那祭司当然就是在圣殿里面负责祭祀的人，守殿官这个名词非常特殊，在使徒行传里面它出现了好几次。他是什么人呢？他等于是圣殿警卫队的队长，他下面管着200个人，这200个人就是由祭司跟利未人组织而成的。他的责任就是负责圣殿的秩序，那他只听一个人的话，只听大祭司的话，其他等于是说他是 number two， 都是他归他管。那这么一个人带着一队人过来了，其中还有一种人特别讲的是撒都该人。圣经里也常常提到撒都该人，这是当时的那个宗教上的权贵分子，这个是大概在耶稣之前300年左右开始了有这个教派，然后他们后来都总是跟那个征服者当权者妥协，后来他们就做的都是宗教跟政治方面的权贵。但是撒都该人有个特点，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犹太教里面有两派人，一个是撒都该，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是法利赛人。他们在两派都是笃信旧约圣经，但是有一点非常的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关于有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最好的解释就是直接看圣经怎么讲他的。在23章第8节，同样是使徒行传，大家要往后翻一点。对，弟兄姐妹必须手上有本圣经哈。使徒行传23章第8节，那个时候是保罗，轮到保罗被抓了，然后中间里面有讲这么一句话，23章第8节，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那大家就先记得撒都该人他们说没有复活，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这时候你把它翻过来看的话，就比较能够回到当时的场景，就是啊，如果那个时候来了一群撒都该人，又听到彼得他们在讲耶稣复活，他们就听了之后就是非常的不高兴，所以下面才说，他们第二节说，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非常的不高兴，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我们看第3章第1节啊，就是事情开始的时候是头一天的那个申初，就是下午3点的时候，这时候还是那一天了，就下午3点开始的。天晚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6月份，在巴勒斯坦的6月份，天晚的时候大概是7点多，所以大概是事情已经经过了4小时，这个时候人家来抓他们了，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关了一晚上。但是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那第二天，这是第二天了，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什么叫做官府长老和文士？他们就是犹太人的公会。我找了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个图画就比较清楚一点。所谓公会，它就是它这个地方就在圣殿旁边啊，所以很近。这公会是大祭司跟70名这个犹太教的人组成。他们聚会的时候，在这个大厅是做一个半圆形的一个形状，然后这边35个人，那边35个人，大祭司坐在中间， 然后那三十五个，那三十五个都坐三排，他们是由三种人、三个 group 所组成，就是我们圣经所说的官府、长老跟文士这三种人。官府有的经文在前面路加福音说是祭司长，他们就是所谓的那些祭司、祭司长、祭司长跟这个撒都该人，当时的祭司长大部分就是撒都该人，他们是大祭司的亲族，或者是以前前任的大祭司或者现任的大祭司跟他们所亲信的这些人。你这个时候可能，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可能会有个问题，大祭司不是终身职吗？我读旧约的时候好像说大祭司要一直做到死，但是这里又怎么有前任大祭司、现任大祭司？因为时代不一样，这个时候他们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罗马人帮他们把规矩给改了。这个时候大祭司的任免是由罗马的总督，那个权柄在罗马的总督里面，所以他不让你做到死，他就是他爱换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换一个人。那就是这三种人，第一个就是官府，那第二个是长老，长老就是犹太民间有声望的长者，他们是那笃信犹太教的但是大家都很敬佩的那些民间的人士。第三是文士，文士就是教法师，这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就是摩西的律法，是犹太人的律法，然后他们大多是法利赛人。由这三种人总共选出70位组成了犹太人的公会，那当时就是使徒们被带到那里去。然后特别有讲到说当时的这几个人的名字，在第六节说，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特别讲了这么一句话，大祭司的亲族亚纳等等，我就画了一个图。因为亚纳这个人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有提到，他耶稣被捕的时候先带到他那里去。那他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他的家族是一个非常显赫的犹太家族，他有五个儿子，然后这五个儿子全都做过大祭司。但另外他有个女婿，这个女婿就是该亚法，该亚法也做过大祭司，做的是特别的长。所以在当时的史学家约瑟夫他就讲到亚纳，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亚纳是一个极其幸运的人，不但他自己做了很久的大祭司，他的五个儿子每一个都做了大祭司，这是从来没有的事。那他们做大祭司的那个年份我写在那个框框里面，就当时亚纳，然后这边说亚纳，该亚法就是那个他的女婿，然后还有约翰，大多数的解经家认为约翰就是那个约拿丹，就是他的那个简写。至于亚历山大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大祭司的亲族他们都在公会里面。这些人使徒被带到他们的面前，第七节叫使徒站在当中。那或许你要问一下说，站在当中的有几个人？被带到公会里面受审问的，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你们觉得应该是几个人？说两个人的，在第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很明显的，彼得跟约翰站在公会里，对不对？好，第十四节，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哦，原来那个被治好那个瘸子也被带去，做个人证，是三个人站立在那里接受审问。当时是这么一个场景。第七节，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请大家注意一下他们这个问话，你们用什么能力，就是你们启动了，你们启用了什么样的能力，跟奉谁的名做这件事情呢？那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问话。就其实说奉谁的名或是用谁的能力的话，只有两个可能性的答案。在犹太人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奉永生之神耶和华的名做的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就像当时他们讲耶稣，哦，你是奉了鬼王别西卜的名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可能的就是你是奉了别西卜的名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只能够这样子问的话，弟兄姐妹，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问法。 因为不久之后在别的地方的人遇到同样的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子问法。那第二种情况比较像我们比较会像那第二种情况。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二种情况，也是记载在《使徒行传》，是在第14章。我给大家把那个经过读一下，这里讲到是保罗换了人了，是使徒保罗跟巴拿巴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碰到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情形，也是一个生来瘸腿的人把他们治好了。那我读一下，就读圣经的记载就好了。在14章第8节开始，在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那下面你们看那边的人的反应，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当地的人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你看下面，就是他们牵的牛牵的花来向这个神献祭，说是神呐、啊，不得了了，把瘸子都治好，是神，就拜神去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第四章，那个大祭司跟犹太人的公会，他们没有拜他，他们就是问你是奉谁的名，你是用什么能力做这件事情，他们知道他们不是神，所以是一个厉害的问法。那只有两种可能的答案，到底是奉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呢，还是奉鬼王别西卜的名。那时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善事应该得到鼓励，得到奖赏，但是我们却在这里站在这里做被查问，行的明明是善事，为什么把我们抓起来。彼得的回答，一个小老百姓的回答，也是非常的厉害。因为我们在这个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很好，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所以就站在他们面前，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然后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引用诗篇118篇。然后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非常勇敢地利用这个机会来宣扬耶稣基督的名，并且为他做见证，他是唯一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他引用的那一段经文，诗篇118篇21到22节，是说，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是你们这些领袖这些匠人所不要的，但是却成为一个建造一个新的房子一个殿堂最重要的那块石头，就是房角石，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他这里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这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宣告之一。这些人看了看了使徒之后，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这些人弟兄姐妹，他们看得出这些人的胆量，就说你们这种程度的人，就小老百姓到我们这种地方，看到之后应该是很害怕的，恐惧战惊，说不出话来，结巴的，居然可以侃侃而谈，就非常稀奇，怎么这么有胆子啊？小老百姓、小民没有学问，不是说他没有读过大学，是说没有受过律法的教导。那是犹太人当中讲到学问的话，没有像保罗那样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最严谨的律法的教导，这些都是没有读过律法的人，怎么还会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对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什么人？对我们在我们中间说这种话，就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但是第十四节，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 所以这个地方是工会，从工会出去，他们需要一段商量的时间，就彼此商议怎么办呢？那犹太人很聪明，我们当怎么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百姓们都知道，凡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就是瘸子得医治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件事情在民间传扬，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他们的结论很好，就我们不去否认这件事情的确发生过，但是我们要去吓一吓他们，叫他们以后不可以奉这个名，奉耶稣的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就是绝对不可，绝对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那我们稍微停一下，弟兄姐妹，我们试试看，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当时的那个场景啊，在这个地方他们几乎可以说是有生杀大权的一群人，然后你听他那个口气，就是有点要放你，就是说你们以后就是不可以再奉这个人的名字没讲什么了哈，大概就是一答应他我们就可以脱身了。如果不是彼得跟约翰站在那里，是你跟我站在那里，口气软了，以后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讲这些话了啊。那你想，如果是你跟我的话会怎么回答？一个是只要说好好好走吧，一个是说不行，可能会有杀身之祸。彼得跟约翰的回答充满了智慧，也充满了勇气。他们这样子说，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个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那你们来回答。但是我们要表明态度，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还是要讲。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为众人所行的奇迹都，这是因为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就是百姓们哈，其实已经有了结论，就说都已经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神在我们中间行了奇事，都说这是神做的。如果工会的人说这是鬼王做的话，会被百姓骂，会被百姓打，所以他们看到百姓已经都归荣耀给神了，就恐吓一阵子，把这两个人给放了。然后第22节特别有个注脚在那里说，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个人有40多岁，这不是刚来的或外地来的，是土生土长在耶路撒冷，已经40多岁，就是我从小看到他那里要饭的，他总是那个样，就是不会走嘛，他爸妈我就都认得，就是一个生下来就瘸腿，今天哎，那个人会走了，这个是他们惊讶的原因。这个就是在那边那么久的人居然走路了。23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那会友是在什么地方呢？一般人他马上就会想到说，应该就是回到那个房子，他们在五旬节的那个楼上。但另外一个可能性，因为这里没有说他们回到那个房子里面，后来是说那个地方。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到那个时候福音已经传开了，已经有3000人、5000人信主了，然后他们都会在所罗门的廊下，那个地方很大，好几千个人可以在那里聚会的。也有可能就是他们在公会，因为离圣殿很近，被释放之后，那个时候他们又回到了所罗门廊下，又有一大堆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在那里聚会，那也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是所有信主的人，也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那这么多人祷告的话，很可能是一个人很大声的， maybe 就是彼得，他也许他嗓门大，他一个人带头祷告，但是大家是同心合意的在那里阿们，就向神献上祷告，这样子祷告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万物的主宰，我们现在向你祷告，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是诗篇第二篇第一节跟第二节，很优美的希伯来的诗文，工整的对仗，上句跟下句，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最后讲的主的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基督的原文，弥赛亚的原文就是受膏者的意思。第二十七节讲到这节经文的应验，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希律不是那个大希律，而是他的儿子希律安提帕，就是耶稣被害的时候的那一个希律。本丢比拉多大家知道，就是判耶稣要钉十字架的那一个罗马的总督，罗马的巡抚哈。罗马人是外邦人，外邦人和以色列民，这个希律虽然他有一半是以东人的血统，但是他们认为他就算是犹太人吧。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耶路撒冷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虽然他们杀了耶稣，但是这也是神的旨意当中命定必须会发生的事情。第二十九节开始就是他们祷告的具体的内容，他们有没有祷告说，神啊，他们现在要来杀我们，要来害我们，求你让这些危险不临到我们身上呢？大家看一看他们怎么祷告的。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就是显出你的能力来医治疾病，并使神迹奇事记号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神迹就是记号，让人看到这是奉耶稣的名而行的。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今天我们的经文就看到这里，以下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这段经文的重点。我的重点有四个，我的题目是信心是和面貌，信心在里面我们看不见，但是从有信心的人身上我们看得出信心的面貌。那这一段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有信心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中间有四样，一个是真的经历，一个是真的知识，第三是真的勇气，第四是真的教会。我们先来看这个真的经历。经历是这样子，是他们奉耶稣的名医治了一个人，又奉耶稣的名去传福音，有很多的人信主，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照理说应该是很欢喜快乐的一件事情。可是读到第四章，你看到这反而给他们带来了逼迫，他们被抓起来了，反而因此被审问。那弟兄姐妹，真的基督徒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个内在的一种动力，觉得说我必须要侍奉我的神，他一定有一种内在的动力说我需要去跟人分享耶稣基督。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也一定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耶稣他所亲自说的，这世界不喜欢我们，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你们。你去传讲耶稣，你去侍奉神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会逼迫你，这是真的有信心的人必定会有的经历。他内心会想要去传耶稣，想要去侍奉神。你如果内心一直没有这个迫切，没有这个催逼的话，弟兄姐妹，你要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信主没有？你如果没有信主的话，你不会有这种催逼，也不会有这种迫切。但是你如果真的信主的话，你会想要侍奉神，想要传讲耶稣，而你真诚的去讲的时候，也一定会带来你身上的一种逼迫。 那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耶稣他讲的八福当中的第八福，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福。那以下是耶稣他亲口说的话，耶稣他这样子说，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把它看为是一种福分，在主里面为义受逼迫的，主耶稣说这样子的人反而是有福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使徒就是保罗，可能在各样使徒当中他是特别努力做主的工，但他受到的逼迫也特别的大。他曾经在哥林多前书讲了这么一段话，我把它节录性的跟弟兄姐妹读一下，就是第四章的第十三节，他说我们使徒成了一台戏。因为我们现在一讲到使徒的时候，觉得说啊，使徒是我们非常非常尊重的，如果使徒站到我们当中，我们可能会向他表达我们的敬意，向他鞠躬，都坐得好好的听他讲话。但是当时他们却不是这样子，他保罗他自己讲他们自己的话是这样说，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好东西，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什么呢？看作是圣人伟人吗？保罗说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个是使徒都遭遇这样子。那弟兄姐妹，真实有经历的有信心的基督徒呢，他会有不同程度哈，每个人不同的程度会受到一些逼迫，会受到一些人家的反对，人家对你做的种种的事情，也许没有到被打被抓被杀的程度，但是会受到迫害。那这个是耶稣的 promise，说信我的人也会遭遇这些事情，也是使徒的经历，他们的的确确，而且他们受到的是比我们更大的迫害。那弟兄姐妹，第一点，真正的信心是什么面貌呢？就是他们有真的经验，这个经历的话就是会因为义而受逼迫。第二个就是他们会有真的知识，那世界上的知识很多，但圣经上讲的最大的一个知识就是彼得这里的宣告，说天下人间唯有基督，除他以外别无道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是真知识，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知识。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圣经里的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经文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特殊的两节的经文，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基督的经文非常的多，但只有在两节的经文不但有说到耶稣是救主，而且是说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除他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就是在两节特殊的经文。那第一节是耶稣自己亲口说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但耶稣是道路，而且是除了他之外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二句话就是这里彼得他所说的，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两句话是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是斩钉截铁的话，只有耶稣基督能拯救。那为什么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呢？我写了一段的话，我想把我写的来读一遍，因为我是比较想说从这个事情的开始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圣经的教导。 我就这样子写了，那这次的字比较大一点，但是我会从头把它读一遍，就请听我读。除了耶稣别无拯救，为什么？神是生命的源头，也是万福之源。人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生存的环境也是神所赐的，神所赐的都是最好的，可是人类却不感到幸福，为什么？因为人类离开了神，离开了生命的源头，不但人的一生变得很短暂，而且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诗篇九十篇第十节，人与人之间有许多的隔阂，彼此猜忌，甚至亲友之间也有埋怨纠纷。这一切的起因追根究底，是因为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人的罪孽使人与神隔绝，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神爱人，赐给他丰盛的生命和美好的环境，人却不感激神，反倒起了骄傲的心，不要听神的话，要自己当神。这种骄傲自大的心，就是圣经所说的罪。罪是有后果的，罪使人与神隔绝，不再连于生命的源头，如同砍下来的树枝，剪下来的花朵，与生命隔绝的生命，与源头隔绝的生命逐渐的萎缩，最后枯干死亡。这就是世人的境况。那么萎缩的生命如何得救呢？不是在瓶里面加水，而是重新接回树上，这是可以发生的，在神里面可能发生的。所以以下这句话哈，什么是得救哈？所谓得救，就是重新连于生命的源头，也就是与神恢复关系。一旦恢复之后，这生命就连上去，所以不是说死了之后上天堂，而是你一旦恢复关系之后，就重新连回那个源头，你的生命就慢慢就恢复过来。好，若要达到这个目的，很明显的必须要解决罪人的问题。罪使人与神隔绝，只有先将罪除去了，才能与神恢复关系。如何才能将罪除去呢？罪在人的生命里，若要除去罪，就必须除去人的生命。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神爱世人，他只要除去人的罪，却不要除去人的生命。不但不除去人的生命，还要使他恢复起初的丰盛。于是神就用代罪的方式，叫义人替众人死，使众人可以因义人而生，罗马书五章十八节。那这个义人，这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罪人不能够替别人赎罪，耶稣是神的儿子，圣洁无罪，只有他能替罪人赎罪。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圣洁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这是希伯来书的话，成为代罪的羔羊，替世人还清了罪债，叫一切信他的人只要一信就罪得赦免，与神恢复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就是为什么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弟兄姐妹，唯有耶稣完成了救赎，给世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人可以因信他而与神和好，重新连于生命的源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这个是真知识，真的勇气啊。我们刚刚看的这一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如果可以挑出一样东西是最显眼的，可能就是胆量这两个字。因为这里面一直讲到说，他们看到使徒的胆量，他们祷告的时候求神使他们大发胆量，然后最后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放胆讲论神的道。那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会得着勇气。我想这样子，就是我们从这个，他就从彼得的身上，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啊，这个 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三个阶段。你看，第一次就是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个大家都记得，就是彼得他对耶稣说，就是大家都跌倒，我一定不跌倒，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大家记得有这句话吧。那不久之后耶稣被抓了，然后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还是一个使女，你就是跟他们一伙的，然后彼得在那里拼命否认说我不认得他，那这是第二步是吧。然后第三步就是刚刚读的，就在那个公会里面，那上次他是在大祭司院子，还不是真的看到大祭司，就是一个使女，他就怕得不得了。这次是在公会里面，那大祭司就坐在前面，全部旁边都是一堆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彼得居然不害怕，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到底是听你们还是听神的，你们看着办吧。那就他的那个勇气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原来是很害怕的人。那这三种状况我稍微解释一下，我觉得那个第一种就是在耶稣面前很有自信的那种，可以说给他取个名字叫做温室里的假自信。温室啊，大家知道温室，温室里的假自信，就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享受主的同在，那个时候对自己的信心很有自信，主啊我真爱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一定不会不认你，这是温室里的，但是那个是一个假自信。那第二个就是温室之外的真害怕，那害怕是真害怕，就是你突然在一个不友善的环境，都还不要说这么恐怖，只是说不友善，然后你感觉到我受到威胁了，或者是感到我特别的不自在，然后就很下意识的尽量隐藏自己跟耶稣的关系，那个时候其实是一种真害怕，是在温室之外的真害怕。那第三个就是今天我们读到这种状况，弟兄姐妹感谢主，这个叫做就真金不怕火炼了，真金不怕火炼的真勇气，真勇气就是其实心里很清楚，只要我一承认自己跟耶稣的关系，就会有不好的后果，或者被排挤，这办公室里的人就会特别讨厌我，或者是受损失，老板也许就不给我加薪，不给我升官，或者是被骂，或者甚至厉害的被打被捕，这世界其他的地方都发生过，甚至有被杀的，但是明知道会有这种不好的后果，但是心里却很平安不害怕，我还是要承认耶稣，那这是第三种，是真勇气。那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问自己，哎，那我现在是不晓得是哪一，我是假自信呢，还是真害怕呢，还是真勇气，一二三到底我应该放在哪里。老实说，我们如果是没有经过考验的话，真的还不是很肯定自己是在哪里，但是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个可以算是准确的做一个猜测吧，做一个估计。我估计我现在的这个情况比起当初在小楼上的那个彼得的那个情况，彼得说我就是同你下监也是甘心的那个情况，可能还不如他。那个时候他碰到危险的时候会三次不认主，可能我们这种温室里的可能情况也不会太好。但是弟兄姐妹，有个好消息，感谢主，我们现在的我们其实是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地方。如果中间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这一边是他钉十字架之前，这就是彼得有一种自信，然后他也是他不认主的时候都是在十字架之前，但十字架之后耶稣已经钉过十字架，而且从死里复活，而且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彼得换了一个人，他变成一个是蛮有勇气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跟彼得同样是站在十字架的这一边，主耶稣基督已经受死，已经复活，圣灵也与我们同在，我们完全可以变得是像后来的彼得那样子，非常的有勇气，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我建议我们 可以练习，这勇气可以练习的，就有两个很简单的练习，就练习两种不害怕。第一个就是不怕当少数，你突然发现你的同学或同事一堆人里面就我们一两个基督徒，不要害怕。当那两个使徒站在那个公会里的时候，那七十来个人都是反对他们的，但那两个人却不害怕。你突然发现自己是 minority 的时候，就我基督徒不要害怕，练习当少数的时候不害怕，这是第一个练习，不被他们吓到，不被他们威胁到。那第二个就是不怕受亏损，意思是当时那两个人知道说，如果一害怕的话，就他们可以说，哎呀，你们说什么我们就做了，但是如果是拒绝他们要求，自己会受亏损，也许会吃大亏，甚至会失去生命。那如果说我们想，哎呀，我们如果不承认耶稣，或者是站在就是站在基督徒的立场的话，跟这些跟我的公司跟我的就是周围的人不合，那我大概会受点亏损，可能影响我的收入，可能我的影响我的升迁，可能甚至影响我的 job security 等等。 So what? 因为耶稣的缘故，工作没了就没了，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他们不怕，他们那个时候是命没了就没了，什么大不了， so what? 就是练习这么一个 so what? 如果耶稣是真的，上帝是真的话， so what? 就是这点亏损你要拿就拿走吧。就是我们练习这两个，靠着圣灵的帮助，不怕当少数，但是也不怕受亏损。最后就是真的教会，真的教会我想很快的就提一下，因为这边最后讲到说，他们到会友那里，他们就做了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就好像自动自发的，大家就在一起马上说都就祷告，就一大群人就开始祷告，就同心合意，他们说他们同心合意高声的向神说，他们就祷告，祷告的那个内容说，不是把这个困难拿走，只是求我让我们胜过困难，不是说我们不要被逼迫，而是让我们大放胆量传讲你的道，是这么个祷告。那我们真的教会弟兄姐妹是必定会勇敢的祷告。老师说那个同心合意这个词啊，他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开始那几章出现过很多很多的次啊，它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真教会的一个特质，就说本来大家背景想法都不一样，但是在主耶稣里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突然就是这么多人变成是一个人一样，那种是特别特别美，而且是特别 powerful， 对不起，特别有能力的一件事情。那你说，那牧师呢？现在我们可不可能做到这种状况呢？我跟大家说实话，我从来不奢求这件事情。我觉得在现在的教会里面，各地的教会里面，根本就不可能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说，我不是说偏激的话，我为什么说这件话？因为这是真教会做的事情。而现在普天下的教会里面，有不少的真基督徒，也有不少的假基督徒。在一间教会里面，有人是真信主的，有人只是信教的。那你要他们同心合意的时候，就是把油跟水混在一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当时讲的是全部都是真信徒，那个时候就完全可能发生。你如果是在一个 group 里面都是信主真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完完全全是可能是达到说大家都同心合意，在主里面完全同一个感动，是绝对可以的。但是在一个更大的团体里面，如果又有信主又有信教，有真基督徒假基督徒，不必去勉强追求那种表面虚浮的不实际的，开个会吧，大家调节调节大家意见吧，都妥协一下，然后最后说，哎，这个我们大家觉得可以了，可以接受，那东西绝对不要去做。只求在主里面有真的信徒，就会有真的教会出现，有真的教会出现，就会有同心合意，然后真的教会一定是祷告的，而且是不害怕的。那最后我要跟大家花个五分钟左右讲这件事情， 就是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在不同宗派的教会里面都被看重，都被讲。然后有时候因为讲的不一样，就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常常会讲到有感到有点 confused。 我想从一个比较简单直接根据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下，就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出现过15次，其中有10次就出现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出现过10次，那我们读到第4章为止已经出现了3次。我想我们就先看这3次讲了什么，然后以后慢慢讲到的时候我们再慢慢再看下去。但是讲这个之前啊，还是回到刚刚那一章，我们还是再来复习一下，就耶稣他曾经说过圣灵来是要做什么。我们把主的话先放在心里，然后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哎，圣灵来了是不是真的是做主说的这些事情呢？那主他就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约翰福音第15章26节。约�翰福音第16章13到14节，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荣耀我。那圣灵来了之后有没有为耶稣做见证，有没有荣耀耶稣呢？我们先看使徒行传，我们已经出现过3次被圣灵充满，来看看第一次。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第4节，那个时候是五旬节，当时的门徒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并不是表演他们语言的能力，而是因为当时有普天下各种语言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圣灵就给他们这种语言的能力，让他们借着这些人听得懂的话来宣讲神的大能。所以是在第2章11节，那些人就说，我们听到他们在讲说神的大作为。那这个大作为是什么呢？就是在弥赛亚耶稣基督里面的大作为。那同样是那一天彼得讲的道，到最后啊，使徒行传2章36节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第二次跟第三次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第二次的被圣灵充满是在第4章第12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就是对大祭司对公会里面的人说，那一段话最后的结束就是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其实我们稍微想一下，这实在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奇妙。因为这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美门口医治那个瘸腿的人，跟后来被逮捕为耶稣做见证。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说，如果这两件事情有一样是被圣灵充满之下做的，那是他是被圣灵充满呢就医治这个人呢，还是他被圣灵充满呢就是跟大祭司他们讲了一番话？换了我们可能会想，那当然是医治这个人，这么了不起，这才是被圣灵充满，就是医治他。哎，可是圣经刚好相反，你看他医治那个瘸子的时候，圣经没有说他被圣灵充满。这个事件就是他们站在大祭司面前讲话的时候说彼得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为耶稣做见证。第三就是刚刚读的最后那一节圣经，就是所有的门徒教会大家一起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我们读到这里，如果我们就只读到使徒行传，我们觉得好像都很清楚嘛。耶稣说圣灵来了要为他做见证，我使徒行传读到现在每一次都是圣灵一充满，那些人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也就不会去想一些奇奇怪怪的啊，说方言也好，在地上打滚也好，说那个才叫被圣灵充满，说那个从哪里来的，哪里记的，没有，那没有，我明明读圣经就是他们被圣灵充满，就都为耶稣做见证，放胆讲论神的道，简简单单，直截了当。那弟兄姐妹， 真理就是这么直截了当，圣经也是这么直截了当。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啊，下面有三次讲到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未必是他也为讲道，不光只是讲道而已，但是那个作用就是特别的明显。那我们这样子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特别的清楚，没那么复杂。那弟兄姐妹，这就是真理，真理使我们清楚，使我们不至于复杂，真理也会成为你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理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所做的事，带领我们明白你的真理，给我们勇气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愿耶和华你的祝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愿主耶稣基督你的同在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圣灵的感动还有给我们的能力跟勇气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